一封封跨越时空的书信，一件件意料之外的对话，奇妙地串起了相隔七十多年的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年纪的人。然而，这真的只是一场单纯而神秘的奇遇吗？欢迎大家收听本期《凤凰树下》凤凰剧场之《逆时针》。
崭新家，上次你提到的问题解决了吗？不知道我的建议有没有派上用场？很抱歉，在那样不形象的描述下进行改装，实话说的确很难，但你总能做得很好。萨斯马奇最近貌似进入了多雾的世界，窗户和地板总是容易给人黏滑而潮湿的感受。实话说，我并不喜欢这种感受。上次和你提过，我并不是这儿的本地人。我人生的前十八年一直生活在东亚地区的内陆城镇里，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面对的都是干燥的空气和晴朗的高天。萨斯马奇毋庸置疑是个神秘而迷人的城市，但是潮湿的雨季缠缠绵绵的，感觉我一开始完全没办法习惯。按我当时的话来说，简直像是有什么鼻涕虫一样的东西在舔舐你的皮肤。不好意思，可能有点恶心了，我的老师也总是这么嫌弃我这种不恰当的比喻，请您见谅。可米莉女士，上一次的来信里，您说您随书附赠了我一把你常用的捷克制的手枪，然而事实上我并没有收到。您应该已经发现了，我们并不来自同一个时代。从我们前几次的交流中，我推测您大概来自1960年左右的欧洲，这个时间点距离我的出生还有大约40年的跨度。只要您不是一个有意伪装自己的老人，有着故意模仿20岁的年轻人的口吻说话的癖好的话，那么以我的经验来看，您和我的书信来往实际上是一场神奇的时间旅行，尽管我并不知道其中关窍。如果是十年前的我，出于恐惧一定会想方设法弄清楚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但我现在的思想似乎转变了不少，对于未知的好奇与期待随着年龄的增长居然不减反增，觉得偶尔做一些故意踩入圈套的小动作以增添生活的神秘感和趣味性也不错。当然是在我有把握解决事件而不留下大的麻烦的前提下，毕竟我不希望朋友和下属来为我的小冒险买单，难得的体验，不是吗，可米莉女士？
真是遗憾，我还以为你能收到他呢，他确实没有寄到你那里。事实上，他在第二天晚上仍然安然地躺在我的信箱里，只有信纸像往常一样消失不见了。没什么好可惜的，这只是一把因为临时近身作战而被军刀砍废的残次品罢了。我之前只是想着这种东西或许在未来可以算作古董，有可能还挺值钱的。上次你给我画的改装图纸，说实话我差点没看懂。之前你说你不是技术人员，我还有点将信将疑，毕竟你了解的东西有点太多了，甚至是很多一听就是研究机密的东西你都清楚。事实证明你的确没说谎，毕竟任何一个专业工程师都不至于把图纸画成这个鬼样子，你的美术功底不客气地说简直差得离奇。不过该清楚的地方倒是没有马虎盖过，这也是你的老师给你的特训成果之一吗？有点好奇你年轻的时候到底每天都要学些什么了。时空穿越这种东西想想也很容易猜到吧，不过说到这个，这些信要送到对方手里究竟是一瞬间的事还是存在间隔，下次想办法验证一下。
崭新家，其实来自你们那个时代的东西在我们看来也没有到古董的地步，所以不用费心。我有拜托我们的技术部门进行过一定程度上的时空校准，信送到手上大约就是一瞬间的事情，至于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目前没有搞清楚，或 或许要等技术部的进一步研究了。画图这一方面我确实不太擅长，但是我姑且也是在一直进步的吧。哎，这种话也只能说给你和我的朋友们听听吧，要是被我的老师发现了，少不了要挖苦修理我一顿。你最近还好吗？我这边最近要开始做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了，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可能都不能和你写信了，希望能顺利吧。能冒昧请您祝我成功吗？可米莉女士，
我首先要声明，你的画图水平并没有进步，反而是在不断退步，简直像是一个学了几个月绘图的人突然穿越回到刚学几周时的状态。我以我的职业素养担保。哦，如果你信得过一个杀手在这方面的担保的话，你最好重新评判一下对自己的认知体系，不然我觉得你的老师对你的这种态度只是因为你自讨苦吃。大事，今年是你继任的第16年吧，上一次你和我说有大事处理完毕不才是3个月之前吗？这么密集的大事发生，你的组织内部问题看来不小，你这个首领活得简直像个傀儡。好吧，那就祝你成功，像上次一样。
展信佳，上次，抱歉，我确信我没有这方面的记忆。如果我没有在这个年纪就患上健忘的症状的话，不过你不是今年才满20岁吗？怎么说话比我还更像一个30多岁的女人，总是在教训别人。我的老师倒是和你更相似，口吻都是相当不客气，只不过他已经60多岁了，到现在还是这么说话。看来有些事情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我会去确认一下。
好吧，看来事情有点脱离掌控了。你的老师，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有点好奇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刚好最近有个大单子，我也有一段时间不能和你每天写信来往了，那就希望恢复通信的时候一切正如你的期待，亲爱的教父。25天前我跟着船队到了北极圈以内的地方，这里几乎每一天都是黑夜，太阳存在的意义只是个挂在空中充作摆设的光球，照理说这对我们这种人没有什么影响，暗杀者的通常习惯就是昼伏夜出，就算是我也不例外。但是在这里，任何时刻你睁开眼看到的只是迷蒙的黑暗，白天和夜晚的界限在这里相当模糊，或者说根本不存在。酒馆的门口无论何时都能看到横陈在地上的醉汉和左右张望着揽客的站街女郎，他们似乎彻夜狂欢，又貌似整夜酣眠。这个国家并不大，但是我总错觉误入了巨兽的腹腔里，黑暗总容易给人无垠而茫然的体感。看来我还有提升空间，心里居然会受到这种东西的影响。也不用你祝我成功了，我不认为我有失败的可能。信看来还能寄到你那里，它像往常一样再放进去1个小时后消失了，看来跟我猜的一样，时空穿越的媒介是我们自己，而不是铃兰宾馆门口那个破信箱。至少这可以证明这种联系比你想象的要强大的多，即便暂时找不到它运作的原因。你的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我这里一切都还算顺利，我的任务完成了。那群老头对我的态度和之前大相径庭，他们似乎很怕我，当然不如说现在里界没几个不怕我的。这是杀手的勋章。你一切还好吗？你在哪儿？
展信佳，你好，可米莉女士。在此之前，先容许我表达我的歉意。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会有些影响心情，但我的确想不到其他可以倾诉的人选了。其实我是一个算是黑道家族的首领，我想您可能已经猜到了。虽说我今年是20岁， 但是距离我继任已经过了快要5年了。是的，这是很不讲道理的血统决定论下产生的荒谬继承制，否则我想不到任何一个理由让当初的我，一个没有任何闪光点的高中生，来担任一个庞大组织的首领。简直就像突然叫一个孩子管理一个跨国连锁公司一样不可理喻。而且我很清楚，这个组织远远比一个普通的公司更加复杂，很难想象。偷偷地说，我怀疑他们想要自毁基业才让我当 boss。 哎呀，我的老师来视察我的工作了，先这样吧，可米莉女士，总之如果你看到了这里，那就真的谢谢你。
我大概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事情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荒谬，而在此之前，我和你都不约而同地把这一切当作一场美妙的过家家了。不，认真想想，最开始的你并不是什么也不知道，要去寻找原因的是之后的你。虽然不想承认，但这样愚蠢的大概只有我一个人。不过首领这份工作，你会做得好的，至少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因为我比谁都更清楚地知道你的未来。
哎，未来？不好意思，可米莉女士，我不是很能理解你的意思。但是你应该没有要我一定理解他，我猜，毕竟我确实很笨，我的老师很多时候也不会和我解释他的每一句话。事实上，他根本不会考虑我有没有听懂，他做出的决定也从来不会征求我这个首领的意见。当然，我并不在乎什么首领的威严就是了。我有时候甚至怀疑他在不在意我的死活，不过这是之前的想法了。我知道他其实比谁都更在乎我。嘿嘿，这个是偷偷和你讲的，可米莉女士，你可不要告诉其他人呀。
这下又变小了几岁，语气越来越像小孩了。你还真是三句话不理你的老师，他有这么大魅力？可惜毕竟隔着几十年，等我真的见到他，他还在不在都不好说。你和我现在差不多算是同龄人了吧？
可米莉女士也是17岁左右吗？那还真巧。你会嫌弃我很幼稚吧？但从外观上来看，我确实比同龄人都要像个小孩子，或许只有在工作和战斗的时候比较像一个首领吧。是我的错觉吗？感觉可米莉女士和我更熟悉了一些，语气稍微变得有点不客气呢，毕竟上周还在用敬语对话。啊，我没有不喜欢的意思，请务必保持呀。我可以冒昧的视您为朋友吗？
谁是17岁？你缩水未免有点太快了吧。我觉得是因为有些事情你知道了也没用，所以你的老师才不告诉你。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当时才不告诉我。朋友这个概念很重要吗？非得亲自认证一下。好吧，如果你想，那么我可以是你的朋友，也希望一直都会是。
所以这样的情况，直到你们在现实世界里相遇的那一瞬间就结束了。
可以这么理解，时间从我和他相遇的那一刻开始重新计算，或许可以理解为他的人生按照我的时间线重新开始正向行进。
那他的时间岂不是倒退到出生的那一瞬间就停止了？那时候你的时间线还没有到达那一年吧？你和他就这么失联了快40年？
不止，他是16岁才开始给我写信的，所以我和他失联的时间要远远大于这个数。看着一个年纪从可以当我的姐姐的女人变成妹妹，又变成女儿的感觉也蛮有趣的，不是吗？
但是你的身体因为一些怪力乱神的原因，从他失联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再生长了，直到4年前和他再度相遇才开始重新变化。 而因为你当时强迫我看了他的信，并且拿着枪指着我的脑袋让我研究这个东西，以试图找出他消失的原因，导致我也成了这种令人无语的状态。所以至少从外貌上，你和我都只能算是他的姐姐，除非你有当别人妈妈的爱好，那就当我没讲。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
至少据我所知，你对他并不是那种单纯而伟大的感情。不过你应该也没有想到，他当初在信里所一直提及的老师，在未来就是你自己吧。这算什么？世界线收束？不爽了这么多年，结果发现妒忌的是自己的感受，如何？
你想听我说一些一拳打到棉花上之类的酸话吗？好吧，是有点，但是也算意料之中，除了我，没人有本事让他那么惦记。
你还真是。那你跟他四年前重逢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还能怎么？
你好，这位女士找我妈妈吗？她现在不在。哎，是找我吗？那你有什么事吗？
向您问好，陈蒙上一代维米尔根首领索托，首席执行官兼第一杀手变色龙前来赴约，并担任你的临时教师。
哎，不好意思，我有点没听懂。
好吧，料到你听不懂，所以以上官方的介绍到此为止，接下来我所发表的任何言语仅代表我个人意愿。好久不见，亲爱的。
本期凤凰树下凤凰剧场之逆时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播音七七、魔仙小兰、有书、 AN、 彩编方块鱼、机物、洛河不善言、新媒体夏木。协众监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